我们刚才读了创世纪二十二章的经文，二十二章并不陌生，因为是关乎亚伯拉罕来献以撒。我们要问二十二章他到底在讲什么。你读完这一章，你可能认为这一章是讲亚伯拉罕信心真的很伟大。的确他的信心很伟大，他可以把自己的儿子献在上帝的面前。或许你说这一章很感人，你被亚伯拉罕的慷慨舍己而感动，因为他把他独生的儿子献给神，真的是令人感动的一个事件。如果你是个比较现代的人，你也可能认为上帝比较血腥，他像迦南的宗教文化一样要求把人献在祭坛上。如果你是个道德比较高的人，你也可能说亚伯拉罕这个人没有道德，他为了爱上帝，他牺牲了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就是去杀死他的儿子。当然他的儿子并没有死呀，至少哲学家康德他实在不能够接受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认为亚伯拉罕牺牲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变成工具来讨好人。他说在这一章我看不见亚伯拉罕的美德，他就用他的方法论来批判亚伯拉罕。那么二十二章到底在讲什么？在讲亚伯拉罕信心伟大吗？包括他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吗？如果这个感人的故事只限制于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这个事件来感动你，让你感到责备，说我并没有把我最宝贵的儿子献给神，所以我内心备受责备，那这一章圣经的核心就已经丢掉了。这一章首先不是讲亚伯拉罕信心多么伟大，这里也不是在讲亚伯拉罕多么慷慨多么舍己，这也不是在讲一个好似残忍的宗教仪式，这一章是讲一个更伟大的事情，就是关乎福音，而且在二十二章也启示了福音的真理。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确很伟大，他信心的伟大、成长、信心的巅峰，绝非是偶然，而是源自于上帝用福音来喂养他的结果。你也会从十二章到二十二章可以看到神反复的用应许来兼顾亚伯拉罕，那个应许的内容就是指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可以带来更多的子孙，耶稣基督可以带来更美的家乡。神一次次宣讲福音，使亚伯拉罕的信心得以成长，他的信心起初并不像现在一样达到一个巅峰的时刻，他也经历过灰心，经历过软弱，但是神一次次掰开他的口，用苦难显明他的软弱、不信、疑惑、悖逆、不顺从。上帝在一口一口的把应许、把宝贵福音的真理能够放在亚伯拉罕的口里，他的信心逐渐成长。因此在二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他信心这个巅峰的时刻，他信心的巅峰绝对不是一个空洞虚无的盲目的，他的信心里包含了福音，他的信心抓住了上帝救赎的应许，他的信心里面看见了之后几千年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也仰望了那个要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他的信心的成长是根植于福音，与其他是无关的。第一节，这事以后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这事以后指什么？特别是二十二章前面的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人生变得完美，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也不过如此。起初没有孩子，为孩子忧虑，怀疑神的应许，自己想各样的办法。那么在二十一章他有了孩子，可以说在他的 人生的期望当中变得完美。孩子的出生给他的妻子整个家带来了盼望，另外家里的矛盾也解决了，把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赶了出去，因为以实玛利不是应许所生的，他不能继承神所给的产业。另外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居住权是非常具有稳定性的，那地的亚比米勒王主动和亚伯拉罕来立约，和平的生活啊，你又看这个时间的亚伯拉罕的人生达到了一个完美的阶段，没有了危险，虽然是寄居者，是漂流的，连周边的王都对他有一种畏惧，因为那位王看见亚伯拉罕有神对他的保佑，家庭是美满幸福的，一切都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其实人真的很有趣，如果有些东西你没有得到，你会不安和惧怕。亚伯拉罕没有孩子的时候，他是惧怕和不安的，因为他的家业没有继承人，他的未来看不见期盼。那么当人有了自己想拥有的，他也同样不安和惧怕，因为他害怕失去。所以当一个人内心当中拥有惧怕和不安的时候，往往是崇拜偶像的结果。当你渴慕一些东西要得到的时候，一直得不到，你的内心绝对不是幸福和喜乐的，因为是不安和惧怕。不安因为是你没有，惧怕是因为别人会嘲笑你的信仰，你也不想让别人发现在你的生命中缺乏太多。一个惧怕的人是看不见自己的价值，看不见自己在神眼中到底有多么的尊贵，他用自己的缺乏来看自己有没有价值。当你拥有了很多的时候，你最担心的是怕失去，怕失去你的工作，失去你现在的收入，失去你的客户，或者失去你的孩子，失去你的房子。因此我们每一天都在患得患失中存在。人很矛盾，没有的时候惧怕，有的时候也惧怕。如果你结婚很久一直没有孩子，你是惧怕不安的，你担心别人嘲笑，你也对自己灰心失落。当你有了孩子，你就不安，你就结束不安和惧怕了吗？不是，你有了新的惧怕和不安，因为你担心这个刚有的孩子会失去，会出意外，不安和惧怕一样来围绕你。其实你是成功的人也好，你是失败的人也好，但是不安、惧怕、焦虑总是环绕你。如果你的工作在这个城市当中属于人上人的工作，或者属于许多人望尘莫及的收入，你很担心你的工作有一天突然失去，你很担心你的这个行业会进入一个震荡的时期，你也会担心你的存款放到银行有一天会不翼而飞。我也非常担心自己的拥有的，也很担心自己所没有的。如果我到现在还没有自己所拥有的，我的上帝在哪里？神对我的安慰到底在哪里？神到底爱不爱我？所以你的不安、你的惧怕、你的焦虑都是因为偶像在你生命当中对你的干扰和控制。当这个偶像成为你生命中重要的位置，或者成为你心中神的时候，它就会主宰你的人生，主宰你的情感，主宰你的生活。这个就是偶像崇拜。我们反复的讲，人为什么会焦虑和不安，是偶像在作崇。但是你从来没有发现你生命中的偶像到底是什么。 这个偶像不是木头和石头，它也可能是看不见的欲望安全感，它也可能是荣誉感。但是这些东西的确让你焦虑和不安。那你想想，为什么你很难入睡？为什么忧虑那么多？为什么每一天会经历六神无主？为什么你会过这种无意义的生活？其实最终原因是你的心中已经没有上帝，没有了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作王的这个事实。偶像在控制你，但是你还发现不了偶像。偶像在决定你的情感，但你还看不见偶像到底是何物。偶像它可以改变我们的追求，可以改变我们的性格，可以扭转我们生活的这种态度，但是你却发现不了偶像到底在哪里。好像在武侠剧里面有一些毒药，无色无味，杀人在无形中，这个偶像就是如此。你说我并没有崇拜偶像，但是你的孩子在控制你的生活。你说我没有偶像，但是你没有存款会使你焦虑。你说我没有偶像，但你担心你的存款会不翼而飞。你担心你的工作，你的行业会进入动荡时期。当你的收入减少，你的行业震荡的时候，你的同事工作遇到危机的时候，你马上焦虑不安的时候，其实那个工作，你一切的那个需要的事物已经成为你的偶像，它在左右着你的人生，左右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家庭所追求的方向。但是你还不认为那个不是你的偶像，那个已经是了，已经在左右我们了。如果神是我们的一切，神是我们足够的满足，我们所带来的不可能是不安、焦虑和惧怕，里面应该是满足、凡事感恩。可是我们竟必是堕落的人，我们内心是偶像制造的工厂，我们不断的给自己制造偶像，它会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向，改变我们追求的方向，改变我们对上帝那美好真理的向往。这一切都是偶像在心中影响着我们。那么亚伯拉罕生活在这个时间已经达到一个完美的阶段，但是第一节就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要把他所有的给他拿走。对亚伯拉罕来讲，所有的就是他的儿子，神要透过把他儿子拿走这一个事件，看看在他里面是唯有上帝，还是除了以撒之外没有上帝。试验在希伯来文当中，它是好意，它不是出于恶意。试探它是恶的意思，那是出于魔鬼。试验在希伯来文当中是测验、证明的意思。神要对亚伯拉罕进行一场的测试，要看他合格不合格。谈到考试并不陌生，我们从小就在考试的这个圈里面长大，不断的考试。我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在那个学校，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学校，它每个月都有测试。这个学校有他们的印刷机、印刷房，每个月都有测试，每个月都有测试，就是几乎你每个礼拜都是为了考试而存在。纵然有那么多测试，仍然不能改变一个人学习的不长进。神要对我们也要进行一场测试，我们对自己也有证明，是我比较优秀，我的信心是没有瑕疵的。没有一个学生给自己考试试卷去改卷，给我们改卷的是老师，是上帝，不是我们。你总是说自己信心是被炼净的，我的信心是纯洁的，不过是对自我的评判。好像孩子在学习一个很困难数学题， 你要跟他说你学会了吗？孩子说学会了，让他做一做还是不会。你再讲一遍问他会了吗？孩子说会了，再做一遍还是不会。好像这个就是孩子吧。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是合格的基督徒，我的信心，我的盼望，我的爱心是那么的成，是那么的美好，超过了我的配偶，超过了所有的弟兄姐妹。但是你不能对自己评判，给自己评判的人不是好学生啊！我记得在三年级的时候考试考得很差啊，考了个68分，但是为了回家不受批评，我找了一个比我大的年级的哥哥帮我把6改成8啊，这个是88分啊，这个也是愚昧之极。我们不能给自己划分，我们常常给自己划分，说自己考得还不错，还很优秀。上帝要亲自试验他的百姓，要测验他的百姓。难道神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吗？难道神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在这个时刻到达巅峰吗？神知道，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也可能他也不清楚，但神要把这个事件记录下来，启示更大的事件，是关于福音的内容。没有被测试的信心，没有被检验的信心，那个信心是有瑕疵的，那个信心是不完全的。可是谁愿意被测验呢？谁愿意被上帝用苦难证明信心的真实呢？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试验，因为被上帝试验也是件极为痛苦的事情。在整个22章当中，神试验亚伯拉罕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很明确，测验他的信心，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就是要看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认识和上帝救赎的计划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相信神必然让他的儿子死而复活，而且到后面的经文，亚伯拉罕讲出一句很重要的话，神必为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因为他儿子问父亲呢，火和柴都有，羊羔在哪里呢？他的儿子发现你要献祭没有羊羔，但是亚伯拉罕说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这句话太伟大了，这句话可以说是22章的中心，也可以说是圣经很重要一个教义的表达。亚伯拉罕的信心里面坚定地相信上帝救赎的应许，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亚伯拉罕他心里完全相信上帝所讲的应许，所讲的福音。神试验亚伯拉罕是要考验亚伯拉罕对福音到底认识有多少。因此22章不是一场简单的考试，而是和上帝的救赎计划有关的，跟那个应许的后裔是有联系的。一个人的信仰如果不扎根在福音里，他在神的试验当中早晚会暴露他信仰的虚假。一个人信仰的虚假，就显明他对福音从来没有过理解，也没有对福音的兴趣和爱。你或许说我对福音是有认识的，我相信你可以用一天，用一年，用两年，可以对福音的教义了解甚多，甚至可以去教导别人，但是你有没有将福音视为解决你生活问题唯一的方法？其实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和用福音解决生活的问题往往是分开的，是两件事，而两者相差很远，好像天与地一样，好像水与火一样，是无法相融在一起的。你可以把握福音所有的教义，但是你却不能把福音视为你生活所有问题解决的唯一的方法。 那就意味着你根本没有了解福音。福音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只不过是知识，是理论。亚伯拉罕面对他儿子被献祭这个事情，他是用福音，他说神自己必预备献祭的羔羊来解决他的困境。亚伯拉罕头脑当中是有福音的真理，是有代赎性的这样教义体现出来。那么神今天是否还在试验我们？神会不会像亚伯拉罕那个时间来呼喊说，张弟兄李弟兄，我要来试验你，你也热情地回答说，我在这里。其实神不会在耳边呼唤我们，我们也不用如此地说我在这里。今天神试验我们不一定是透过那个微小的声音，神更普遍的方法是透过教会来试验我们，教会来考验我们的信心，来考验我们对福音的了解，来考验我们是否在福音当中是一个被上帝所更新的人。什么叫教会试验我们的信心？就是要透过教会的生活对我们的信心和行为进行一系列的检验。有信心才有爱，才有盼望，有信心才有行为，有信心才有敬虔和殷勤。没有信心的人往往不在教会里，没有信心的人往往是教会的浪子，游手好闲。这样的人可以被教会分辨出来。你也会看到今天很多人他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是游手好闲的，他不加入教会，他也不委身教会，无论他热心有多少，他的热心常常被别人所赞扬。如果他不委身教会，他的信心也没有得到教会对他的试验。没有得到教会试验的信心就是假的信心。教会是有权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领受真福音，教会也同样有权柄可以检验一个人是否拥有真实可见的信心。一个不委身教会的人，他的信心是虚假的，而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一定要进入教会，接受教会对他的测验，接受教会对他的考试，要查验他的信心是否是真实的信心，有没有得着盼望，有没有敬虔的样式。而一个不委身教会的人，他的信心是假冒的，因为他的信仰生活，他的婚姻，他的性格，他的人格，他为人处事，他的名声，他的工作，每一个方面都没有得到有形教会的监督，也没有得到有形教会对他信仰生活的查验。他的信仰生活是空中楼阁，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了不起。其实这种是极为虚假的，极为虚假的。你的配偶啊，在外面的人看来好得不得了，对吧？啊，回到家里，你的配偶可能啥也不是。你不委身教会，你在教会之间游走，在网络上闲逛，别人都说，哎呀，王弟兄李弟兄，你真热心，你到教会你马上完蛋，你的劣根性，你的败坏丑陋在教会全部都显出来。不委身教会的人都自以为是，啊，骄傲自满。不委身教会的人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我对福音多么了解，多么热诚。 你进了教会之后，你发现你啥也不是，你发现你不能够去连续比你软弱的人，你发现你不能够用你仁慈的手去怜悯不足你的人，你是藐视别人，轻看别人，你认为我很有爱心，我很有盼望，你到教会里一到教会一被剪，你发现你啥也不是。神要透过教会来试验我们的信心是否真实。你在教会之间游走，在教会之间来回的晃悠，遍地游行的话，没有人知道你的信心是真的，也没有任何的教会证明你信心是真的。就好像你在你家里啥也不是，离开你的家别人都夸你，你老公真好，你妻子真好，到家里呸，就这个样子。所以你不要认为我不委身教会没有问题，你不委身教会，我跟你讲，你啥也不是，你的信心没有透过有形教会的监督和试验，无法证明你里面具有真正得救的信心，无法证明你是一个敬虔的人，无法证明你在基督里是与他联合的。你所表现的一切都是贪图虚浮的荣耀，在教会之间游走，混得个荣耀，混得个所谓的敬虔，其实你根本就是个虚假的基督徒。所以你要委身教会，如果你不委身教会，我们也不欢迎你，你可以离开。你不和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往，你没有做好准备加入这个教会的身体，你的信心是有问题的，你的爱心是有问题的，你只愿意活在那些网络中间，活在自己读书的里面，你不肯在一个鲜活的共同体当中，在一个有罪不完全的共同体当中接纳其他肢体，共同建立耶稣基督身体，你是个虚伪的基督徒。你不加入我们，我们也不欢迎你，因为你不肯和有形教会的肢体来往交流，你不和有形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的接纳饶恕和宽容扶持，那你的信心是假的，假信心，假爱人，假爱上帝，都是虚假的。你不要听声音，上帝会试验我的，上帝是要透过最普遍的方式，透过教会来查验我们的信心是否真实，是否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是否真正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拥有敬虔的信仰生活。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亚利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神要亚伯拉罕献什么呀？不是献牛和羊，亚伯拉罕是一方的土豪，牛羊多的不可胜数，仆人也有许多，神这些都不要，神要他的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大家要知道，这个时间亚伯拉罕没有了退路，以实玛利已经被赶了出去，以利以谢神说他不是你的后裔，不是你的后裔，以实玛利也被赶走了。神要他唯一的，他最爱的，他独生的，从应许而来的儿子。亚伯拉罕在三节的行动当中是绝对的顺服。在这段经文也是非常难以解释和理解，一些哲学家他们对这个经文也是非常不理解，而且认为亚伯拉罕没有最基本的普遍道德的意识，他们甚至批判神过于血腥，像异教的神一样要求亚伯兰献上他的儿子。加尔文和路德他们也直言说，上帝的命令和应许是互相冲突的。路德就认为上帝自我矛盾，一方面赐下，一方面还要拿走，一方面给予，还有一方面收回， 这个太矛盾，实在理解不了。其实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你可以理解这个事实，不矛盾，不矛盾，根本不矛盾。他要把他所爱的离弃，他要把他的独生子赐给罪人，只有在十字架上才可以看到那个矛盾是被解决的，那个冲突是被化解的。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命令，马上去顺服，这个是信心。成熟信心的特点是马上顺服，他的顺服里面没有惧怕，是欢喜的。你有没有奇怪，在32章没有记载亚伯拉罕情感的变化，没有记载，对吧？我读过一本释经书，是一个很有名的华人牧师，也出过不少书，他在他解经的书里面大大的去发挥亚伯拉罕情感的变化，把这个情节发挥的淋漓尽致。我读了之后都受感动，感动不是因为福音，他是把亚伯拉罕和以撒这个环节进行无限的放大，产生一个感人肺腑的事件。为什么在22章没有提到亚伯拉罕的悲伤，没有提到情感的变化，但是在希伯来书提到亚伯拉罕是欢喜，欢喜的领受应许，他相信神必使他的儿子死里复活，是欢喜的献上。那你说亚伯拉罕不是人呀，太冷血了，圣灵不允许把多余的情感记录下来，圣灵不允许，我们就不能发挥亚伯拉罕在以撒的这个过程当中表达怎样情感。那么书就解经书就发挥说，亚伯拉罕在床上辗转难眠，自己流泪把枕头都湿了。哇，这些发挥还出于华人很有名的一位牧师，人大跌眼镜。希伯来书说欢喜领受，信心里面所带来的不是惧怕，而是欢喜。信心里面是有盼望，如果亚伯拉罕信心不成熟，他会拖延和上帝辩论，他问为什么要上帝，我等了25年，你给了我孩子，要不我孩子给我夺走，为什么使我现在绝望呢，会大大的抱怨的。如果按照现在教会人的观点，上帝你等一等，容我进食祷告3天，或者告诉所有的仆人把火熄掉，大家从这边披麻蒙灰祷告，看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亚伯拉罕没有这么做，没有这么做。你看很多基督徒呀，上帝显明的旨意清晰出现的时候，他就喜欢祷告装模作样，我要求一求上帝让不让我这样做，让不让我这样行，到底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这样愚昧的行为就是一种罪，逃避上帝的旨意，用诡诈的方法不遵行上帝显明旨意的教导。亚伯拉罕没有顺服，顺服是信心的成熟，顺服是信心最应该表达的。亚伯拉罕的顺服不是我们想那么简单，他的顺服是因为他的信心胜过了理性的判断。我们的理性讲究是合理化。亚伯拉罕可能会说，上帝这样做不合理吧，你赐给我孩子又让我献上，还要献为燔祭。亚伯拉罕不能不知道燔祭是怎么献，扒皮切筷子用火焚烧。亚伯拉罕如果理性合理化，他也可能会说，我还没有跟我的妻子商议，我的妻子同意才可以，我们夫妻是一体吗？亚伯拉罕都没有， 都没有，完全的顺服。你要想，如果撒拉知道了，他晚上不敢把亚伯拉罕给杀掉啊，他也敢报警说亚伯拉罕谋杀。理性是讲究合理，一切都要合理，如果合理了，那就不叫信心了。信心抓住神话语的时候是超过理性的合理化。当你凡事讲究合理化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消失。合理化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但是我们是不正常的人，我们是被圣灵所更新的人，我们身上有超自然的影响的力量存在，我们的信心高过理性，我们的信心是超越理性的判断的。当你的信心合理化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你慢慢和上帝就脱离关系了，因为你让理性成为你判断生活的标准，而理性成了审判官，理性成了主导的那个主体，信心就没有主导的地位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盲目，他不是像一些灵派人士或者愚昧的人喊的，你只要信吧，你只要信上帝，没有上帝解不了的事。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信心，他的信心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他相信神是全能的。希伯来书说他相信神能够使人死里复活，他相信神必预备献祭的羔羊，他的信心不是空洞的，信心紧紧抓住神的话语。信心不止在头脑里，路德说信心不是你知道那里有一艘船，信心是你知道那里有一艘船，你自己还上那一艘船，把自己交在那个船的掌舵人手里，任他带你去任何的地方。所以信心不可能是空洞的，信心不可能只是理论，信心是抓住神的话语，违背常理来过信仰生活。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超越的信心，他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准备好驴子，带好柴，带着儿子去把儿子献给上帝，这个就是信心。你说亚伯拉罕贫穷，他没有钱买得起羊羔，没有办法。你可以知道亚伯拉罕绝对不是贫穷的人，他可以让仆人带上工具，牵着牛羊，实在解决不了就拿个牛羊代替吧。亚伯拉罕没有准备任何的预备的方案，迅速敏捷的来回应上帝。信心是抓住神的应许，因为亚伯拉罕抓住那个应许，神要让他的后裔给万国带来祝福。神说我是全能的，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他信心的手抓住神的应许，紧紧的不放。如果你用信心的手抓住上帝的应许，紧紧不放的话，我们的生活会减少许多的忧虑。信心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一天的忧虑一天当。信心是相信神每一天会供应给我生活，信心会生发喜乐，生发盼望，生发对上帝的信靠，面对生活所有的问题，包括将来的未来不确定性，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有信心的人没有惧怕感。但是没有信心的人惧怕不安。什么时候才没有忧虑？合理化的时候，一切都合理的时候，我就有了喜乐，我就有了满足。当我的钱足够多，当我的钱能足够养老的时候，足够我孩子使用的时候，我才能够满足。这个不叫信心，这叫合理化。当我们生活合理化的时候，信心就丢了。我们的理性是主导， 信心根本不是主导。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是要超越理性的合理化，信心也总是超越理性的判断。当你用理性将一个事物合理化的时候，我们就变得平庸，变得像一个没有上帝的人，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不再相信超自然的护理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当你找工作，一边还要顾及信仰生活，不是按照理性的合理化去找工作。如果按照理性的合理化去找工作的话，你会怎么想？工资啊，要不错，可以保证我一个月有礼拜可守啊，虽然不能守四次，最少可以守两次或者守一次，来满足一下内心的平安。这个是合理化的信心的判断，信心是超越理性的判断，信心的判断是先以上帝的话为最高的准则，先要满足自己信仰的生活，才去谈双休，才会谈工资，才会谈自己工作福利的待遇。所以合理化的时候，你就像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你已经忘记这个世界还有上帝超自然的护理，你已经忘记上帝还在掌管这个世界，他能够让乌鸦给以利亚来叼饼来，难道他不能够让你的生活不至于缺乏吗？当然你也不要求乌鸦给你叼饼来，如果人人都求的话，真的太可怕了，满天都是乌鸦。上帝会用他的方法使我们来面对生活各样的忧虑，使我们胜过忧虑和不安。问题是信心的生活很少，我们往往是以理性的判断来决定我当下应该所面对的生活。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翻起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翻起的羊羔在哪里呢？这是以撒问了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啊，最致命的问题。以撒这个时间有多大年龄呢？多大年龄？据约瑟夫啊，就是犹太人的最有权威的史学家约瑟夫啊，大约是25岁左右。25岁左右，啊，这是历史学家比较有权威的考证哈。他问：“燔祭的羔羊在哪里？”这一句话完全可以戳痛一个父亲的心。但是亚伯拉罕不是一般的父亲。他是伟大的父亲，他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哇，这句话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就像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不过这里没有说啊，亚伯拉罕你不要高兴，这是天父指示你说的。但是耶稣告诉彼得，这是天父指示你说的。这句话指向了更大的事情，人本的解经啊，就夸赞亚伯拉罕的这个情感啊，把亚伯拉罕的情感不断的去夸大。人本的解经夸赞人的道德，其实亚伯拉罕所有的希望是寄托在福音所体现的救赎里面。虽然他不如我们清晰，他这句话太宝贵了，就显出亚伯拉罕他对救赎的福音有了很深的理解。虽然我们不太知道约翰福音第8章56节耶稣指责这个亚伯拉罕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我们不知道这些话到底是哪一个阶段哪一个过程， 不过耶稣的确给亚伯拉罕做了见证，他欢欢喜喜仰望基督，仰望基督的到来，仰望基督的赎罪，仰望基督受死复活这样的教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我们不太知道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看见这个福音的奥秘，不过耶稣却作证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亚伯拉罕去告白的时候，他相信神会预备一个羊羔来代替他的儿子受死。希伯来书就说，他以为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我们今天有福音书，我们有书信的讲解，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对福音的认识相当的匮乏，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在亚伯拉罕的信仰里面，他有了救赎的观念，他相信神会为他的儿子预备替死的羔羊，这个羔羊是谁？耶稣亲自见证说，他欢喜仰望我的日子。第九节，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伸手拿刀杀他的儿子。我们看他的儿子没有任何的反抗，完全的顺服。你说这个儿子也真是啊，太窝囊了啊！一个父亲没人性，一个儿子窝囊。不是，儿子的顺服，父亲的信心，不要用简单的人的常识来理解。他不是没有反抗能力，他不是不懂得翻译怎么献，他明白，但他儿子完全的相信。为什么圣经记得那么详细？亚伯拉罕伸手拿刀，到这一时刻，天使才喊，马上砍下去，天使才喊。这个举动就显明亚伯拉罕心中没有偶像，他没有爱他儿子超过上帝，他被神的应许所充满，他被那个模糊不清的福音所充满，他相信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个应许，他也相信我的儿子若死了怎么能够让万国得福呢，他也相信就算我的儿子死了，神也能够使儿子死里复活，他也相信神能够为他儿子预备一个代替的受死者。这些观念都在亚伯拉罕信心里面体现出来。如果他不举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看见他的信心。十一节就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山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我们看到耶和华以勒，神的话语讲出去是不能够收回的，以撒必须要按照神的话语被献祭，那么神就预备了赎罪的羔羊，代替赎罪的原理在这里体现出来。无论在新约还是旧约，我们都可以看到代替性的赎罪的这种指向是清晰可见的。我们今天活在新约，我们知道耶稣就代替我们牺牲，耶稣的死不是一个榜样来感动我们，耶稣的死也不是一个道德的模范，耶稣的死不是要感动天地来感动我们，他的死是要代替我们受死，圣经称为义的代替不义的。在以赛亚书说，耶和华将耶稣压伤，压伤耶稣不是因为他犯罪，耶稣他是以义的身份代替我们罪人的身份，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被上帝的怒气彻底的淹没，这个叫代替性的牺牲。而且在利未记也有清晰的救赎的观念体现，人犯了罪如何赎罪呢？ 就是要找一个代替自己的祭物，或者是牛，或者是羊，然后把自己的手按在祭物的头上，意思说我的罪转嫁在这个祭物的身上，这个祭物代表我被杀，被剥皮，切筷子，被焚烧，我能够活下来是因为祭物替我而死，那个是赎罪的影儿，赎罪的模型，那个是代替性的牺牲。彼得就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彼得前书还告诉我们说，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引我们到神的面前。以撒他不能够使人蒙福，他是有罪的罪人，他只能为他的罪而死，他不能代替其他人而死。真正使人蒙福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义者，他是神所赐下的独生子。神要救赎罪人的方法，就是以代替性的牺牲，代替犯罪的人，代替受咒诅的，代替死亡的，代替抵挡上帝、辱骂上帝的人，代替那些淫乱的人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为什么可以常常在神面前站立？是因为相信基督，相信他做了我的代替赎罪的祭物，相信他是义者，相信我是不义的，相信我所有的不义都归在他的身上，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把上帝愤怒的苦杯全部喝下，一滴不剩，承受罪所带来一切公义的刑罚。如果人不接受代替性的牺牲的救赎原理，他就是基督的敌人。因此耶稣的死不能视为一个道德榜样，而是代替性的牺牲。当你把耶稣基督的死视为一个榜样的时候，便是在赤裸裸的攻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喊着耶稣下来吧，下来吧。如果耶稣只是一个榜样的话，那很多人都可以成为榜样。如果耶稣是一个道德的样板的话，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可以成为榜样，比如甘地，比如共产党，他们在实证需要也构画出许许多多的伟大的榜样来，那些榜样都可以救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从善。但是不同的是什么？耶稣不是榜样，他是代替性的牺牲，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淫乱杀人、敬拜偶像、撒谎、内心诡诈的，代替我们这样的人而受死，说明可以活在上帝面前。以撒活下来是因为什么？因为代替性的牺牲，因为上帝所预备的。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到底指什么呢？耶和华以勒这里只属于这个救赎伟大的事件，是这个世界的专利，不可以滥用的。我知道今天教会里面都会滥用耶和华以勒。如果你没有车、没有房、没有配偶，啊，老子们、老弟兄就会安慰说：“耶和华以勒必有预备。”是吗？神的预备只是预备车、预备房、预备配偶吗？预备好的工作吗？那不是把耶稣基督宝贵的救赎践踏在脚下，把那些物质的需求高过耶稣基督尊荣吗？不是。耶和华以勒只属于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专属的专利，不可以用在那个物质上。当然你可以说神会有预备，但耶和华以勒在这一章深深的有了救赎的印记。神给以撒预备了羔羊，神也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的羔羊。当时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业，那个就是耶和华以勒。”当耶稣在哥哥他上受死的时候，那就是耶和华以勒。还有什么比这个预备更宝贵的？还有什么比这个预备更让我们兴奋的？还有哪一种的预备 无论是你最需要房子、最需要车的、最需要配偶，这些跟耶稣基督福音相比的话，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因此耶和华有的这句话是跟上帝的救赎、跟哥哥他连在一起，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亚伯拉罕的眼睛可能看到了千年之后他的后裔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看到了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而这个耶和华以勒最终在哥哥他那里完全体现出来，耶和华在山上为罪人必有预备。我们应该被挂在十字架上，应该面对上帝的愤怒，应该喝下上帝的苦杯，但是我们一滴也没有喝下，因为耶稣就全部都喝下了。因此在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受苦受难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体现了耶和华必有预备，为他所拣选的人预备了代替受死的羔羊。耶稣的死就是为了我们这些败坏的罪人。我们会想到保罗所说的，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这就显明神对我们的爱是至深至真的，丝毫不容置疑，把他最爱的独生的儿子赐给了我们。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我们看到父为我们的罪付出了昂贵的重价，他把一切的刑罚加在他所爱的儿子身上，他的儿子毫无反抗地把头放在上帝公义剑的下面，被斩杀，被咒诅，流血而死亡。不过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在最关键的时刻没有天上声音喊着说住手，也没有天使现身拦阻，耶稣身上是被黑暗笼罩，被上帝的愤怒所笼罩，被上帝像烈火一样、像洪水一样般的审判完全的吞没掉，没有人代替他，因为他已经成了我们的代赎者，无瑕疵的羔羊为我们的过犯而被杀，是因为我们的不信，因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耶稣是谁？是神所预备的羔羊。你明白耶和华必有预备吗？你知道神为你预备的赎罪的羔羊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上帝面前，接受上帝愤怒的审判，把他的苦杯一滴不剩喝下去，他的愤怒应该从我们的嘴到喉咙流进五腑六脏，直到被上帝把我们从那个地上抹除掉。可是没有，神的羔羊已经被杀，他已经爱了我们，现在仍然在爱我们。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件，耶和华必有预备，这是多么令振奋的好消息。或许你现在极为不安痛苦，甚至绝望，每一天都无法正常生活，是偶像在影响你的生活，偶像在左右你的生命。谁要决定解决你的偶像？谁要给你自由？谁要让你看见更大、更美、更荣耀的事？就是神的羔羊已经被杀，他已经爱了你。有什么事物能够与耶稣基督相比呢？只有仰望基督的时候，被这伟大的救赎事件所震撼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扔弃那一切的偶像，什么名誉、地位，在城市的安全感、掌控欲，在福音面前全部都一钱不值。因为基督的消息太荣耀、太伟大，足够震撼我的心灵。如果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伟大不能印刻在我们心里面，那些名誉、地位、房子、车子、掌控欲会充满你的生命来代替福音。什么才能除去你的偶像？你不是把偶像拿起来放在地下摔掉， 而是你要认识福音，认识那山上必有预备，那山上有被杀的羔羊，那山上有伟大的救赎。没有任何的事件比这个更伟大，因为它足够吸引我的眼目，它足够驱除我们的偶像，它足够征服我们的内心，坐在我们的生命的宝座上，掌管我们的所有，左右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向往良善，追求圣洁。我们为什么会有偶像？因为没有认识福音的超越和伟大。愿耶和华在山上的预备的宝贵的伟大的救赎事件，可以占据我们的头脑，可以占据我们的情感，占据我们整个的生命，使我们可以扔掉那些与基督无法相比的事物。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